经过几个月之后，小黑马神圣他仍然戒慎恐惧，甚至不敢正眼看我，更甭提转身面对我，这真是情何以堪呢、啊、每次尝试结果都一样，我会悄悄地接近他的侧面，轻轻地抚缩他的臀部及背部，然后再一寸寸缓缓迂回移向他的肩部。我通常都在这个位置花最多时间，尽量伸长手臂抚缩他颤抖不已的黑色皮肤。他站立时几乎总是垂着头，瑟缩在围里的某个角落或其他可藏身之处。看到这只雄伟健壮的生物对我的抚触畏缩不前，真是令我痛心不已。然后出现了突如其来的转折，围绕着黑色小马神圣的那道厚重的恐惧心墙，开始出现一道小小的缝隙。突然间，他不再试图逃避，反倒停下脚步，低垂着头正视着我。他听到我因诧异而发出的吸气声，于是转过脸来正面向着我。一切似乎都冻结了，包括我的心跳。我听到我的呼吸声，也唯恐任何动作都会吓跑他。他的眼睛圆睁，带着询问的眼神，他的头上下晃动，在准备拔腿就跑的戒慎恐惧之高点与乐于亲近人的俯首听命之低点间摆荡。我徐徐转身诱导他跟上来，时间在我们之间流逝，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朝他走回去。他的头跟脖子往后扬起，不过他的蹄仍屹立不动。我停下脚步，他的脖子开始松弛下来，并将头朝我伸过来。我以月亮冉冉升空般的速度往他柔软的口鼻部伸出一根手指头。我谨慎万分地转头瞄了一眼，望着他微微细动鼻孔嗅嗅我的气味。他对我检查结果似乎感到满意，不再畏怯退缩。此时他距我仅数公分的距离，我以天使之吻般的轻柔弯起食指抚触他的两个鼻孔间柔软像蝶翼之处。他竟然首次主动要我以手抚慰他，我当下洋溢着满心的温暖。此后我们的情谊与日俱增，他允许我碰触他的口鼻、脸颊、前额，最后是他的脖子及身躯。与他培养感情，犹如将一颗颗珍珠逐一编缀成一串珍贵的项链。每次有所进展，无论有多么微小，都会获得无数的嘉奖。每一个细小的步伐似乎都无关紧要，然而我知道，就这么缓步爬升，终可让我们登上友谊的最高峰。小朋友与同仁们也开始照料他，他定时接受刷洗、梳毛、剪毛、洗澡。他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像朝阳中的夏日玫瑰般绽放。他的身体状况改善后，随之而来的是情绪上的转变。不到几个星期，他那一度骨瘦如柴的身体已经增重近60公斤。如今他亮泽的外毛上已经开始显现细微的斑纹，即使如此，他信心的涓涓细流也只增长至差强人意的小溪，离大河还距离遥远呢。围绕着他心灵的那道恐惧的堤防仍然牢不可破，任何公开的表达关爱都无法越雷池一步。他对人类仍然身怀戒慎恐惧，我不知道他能否克服，他长大后能否成为有用的马，他能否跨越那可贵的门槛，成为可与儿童作伴的良驹骏马呢？山卓独自坐在闹哄哄的机舱内，他在水莲山脉上方约4580公尺处，陷入与下方的崇山峻岭一样广袤的思绪中。他与他的三个正值青春期的子女，刚有一场艰辛的破碎婚姻中苟活残存下来。如今他在美国各城市四处迁徙之后，可盼找个可以安身立命之处，让他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抚育子女。他的长女 和老妖都是聪明伶俐，天生读书的料。他们就像小雏菊，无论栽植在何处都可以盛开茁壮。唯独他的二女儿艾米丽一直在为适应新环境而奋斗着。艾米丽有艺术家的心灵，她的感觉就像嫩芽般，很容易因同伴的鲁莽粗暴而遭到摧残。她是一朵柔嫩的玫瑰花蕾，而艾米丽温柔婉约的身心灵日复一日一瓣瓣的悄然凋萎。她需要一个可以供她倾诉衷曲专属于她的对象，而且刻不容缓。山卓俯瞰着下方白雪皑皑的山峰，感受到首度萌生的希望。那些山脉如同失散多年的老友般召唤着他，他们抚慰着他已千疮百孔的心灵，很自然地成为他的解决方案之一。虽然在拥挤的机舱内，他的心灵却已经开始翱翔，像一只疲惫的雀鸟般飞升至上帝的面前，在他生命的惊涛骇浪中寻找到了庇护。只要安全无虞就能安心，随后便能思绪清晰。山卓的未来在那款款低语的山脉上方逐渐成型，他已经做出决定，坐落于下方山岭间的那处社区将成为他们的新家。倦鸟终于安然归巢，栖息在上帝的面前。山卓在决定迁徙到奥勒冈后打了通电话给我，他对他子女的关爱在电话中流露无遗。他对艾米丽这个才华洋溢的孩子格外挂心，他说艾米丽对适应新生活似乎困难重重。听完，我力劝他在下周末带着他的老大与老二来牧场参访。他们的车子绕上蜿蜒的山道停在园区内的时候，牧场正在凉爽明亮的午后晴空下歇息。山卓最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戴着奇特圆框眼镜下的那双灵活深色眼眸，他随和的笑声意味着那个家庭经常洋溢着少女的笑声和欢乐，其专注的眼神又显示出他的毅力，以及一头母狮准备奋不顾身保护幼狮的狠劲。我当场便喜欢上他。他替我介绍他的两位千金艾米丽与罗兰，分别是14岁与16岁，两个人都是天真调皮的美少女，他们都不明白自己有多么可爱，他们都很热情，只是略显羞涩。我带他们仔细参观我们的小牧场，直到最后只剩一座围栏未去参访。我说，这些全是我们今年拯救回来的小马。我告诉两个女孩那些马匹的名字，并和他们分享这些马来到牧场的来龙去脉。三匹好奇的善马凑上前来，并开始细心地隔着围栏想寻找可提供他们点心或帮他们搔痒的手。两个姐妹花逐一碰触那些好奇的小马的口鼻时，咯咯笑个不停。我已经见识过数千个小朋友开心的表情，不过每一次仍然深受感动。这对姐妹花这时只专注于他们眼前这些好奇的生物，其他的全抛诸脑后。两姐妹嘴巴微张，扬起嘴角微笑，满心惊喜，眼中闪着期盼与爱的光彩。他们在这一刻已经全然目眩神迷。这时令我万分讶异的是，小黑马神圣竟然如一阵清风般悄然地接近我们。他有一小群马匹后方，将那醒目的黑色口鼻凑向艾米丽伸出来的手指头。我虽然感到诧异，却不免怀疑那女孩和小匹马之间就情感的层次而言，是否仍算是陌生人。艾米丽转头朝我嫣然一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啊？她抚摸着那匹小匹马的脸颊问我。我说，它叫神圣，并看着这令人着迷的重大突破。当然，那小女孩对眼前发生的事根本毫不以为意。我说，艾米丽，我有个主意。我们花了几分钟就替神圣梳理毛就绪，眉开眼笑的艾米丽牵着她进入圆形围场内。她和我将一起由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训练这匹马。我提纲挈领地告诉艾米丽如何与马匹沟通， 以及我们可以预期神圣他会有何回应。我鼓励艾米丽放轻松，自在地绕着围场中心走动，如此我可以在他后方操控他的动作。小黑马神圣开始绕着我们快步走，我不断在艾米丽耳边低语，向他解释这匹小聘马在做什么。他在试图逃避及寻求接纳间犹豫不决。我也告诉艾米丽，这匹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言行举止。小聘马原本绕着完美的圆圈前进，这时候开始变成不规则的形状。只有训练有素的行家才能看出这种步伐凌乱的细微变化。小聘马的眼神由戒慎提防地打量着艾米丽，变成温柔的邀约。我由围场的墙后要艾米丽转身走离神圣，我要她知道小聘马是主动且刻意接近她的，我要她知道这不是凑巧。艾米丽不想离开这尚未稳固的新友谊，勉为其难地依从我的吩咐。她往前走十步后停了下来，一个黑色的口鼻温柔地顶了顶她的背部。他当下心领神会，脸上绽放的笑靥可以使钢铁融化呢。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妈，他的母亲山卓看得目瞪口呆。受到排斥的马匹选择跟着受到排斥的女孩，这个过程重复了许多次。最后艾米丽转过身趋近那一匹小聘马，她抬起手搂住神圣的脖子，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与小聘马的脸颊紧紧相贴。山卓在栅门处将额头抵在手背上放声痛哭，母女俩忧伤的心墙在心灵松绑的汹涌洪流冲击下已经粉碎瓦解。我来回望着女孩和马匹，艾米丽安详地闭着双眼，那匹黑色小聘马的眼睛则如梦似幻地半睁半闭着，他们由对方获得慰藉，他们脸颊贴着脸颊，这个姿势具体呈现了一个相互疗伤的无声承诺，也成为两者之间的神圣誓约。